今天我想跟各位，尤其是新生的一代，也就是初级会儿童和男女青年提些谏言。主今日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非常爱你们，所以在去年以色列民全力起的全球青少年特别祈祷会转播中对你们讲话。我们常听到纳尔逊会长确切地称你们是以色列的希望，是新生的一代，是耶稣基督复兴教会的未来。青年朋友们，我想先讲我家人的事。很多年前我下班回家，很惊讶地看到地上、车库的门上，还有我们红砖屋上到处白漆斑斑。我仔细查看，发现油漆都还没有干。我跟着油漆的痕迹一直走到了后院，在那里我找到我5岁的儿子，手拿着油漆刷追着我们的狗。我们家那只漂亮的黑色拉布拉多身上有一半被甩上白色了。我用夸张的口气问，你在干嘛？儿子停下来看看我，看看狗，看看滴着白色油漆的刷子，说，我只是想要狗狗变得像电影里面有黑点点的狗，就像101中狗那样。我爱我们的狗，我觉得它好看极了。但那天我儿子有不同的看法。第二个故事是跟着叔公格罗夫有关的。他住在乡下的房子里，远离城市。叔公年纪大了，我们觉得在他过世前应该让儿子们见见他，于是我们在一个下午开了很久的车来到他简陋的住处。我们坐下来聊天，把他介绍给我们的儿子。才讲话不久，我们两个大概5岁和6岁的儿子就想到外面去玩。叔公听到他们的央求，便弯身把脸凑近他们。孩子们不熟悉这张刻画着岁月痕迹的脸，所以有点害怕他。他声音低沉对他们说，要小心，外面有很多臭鼬。丽莎和我听到这件事都吓了一跳，很担心臭鼬会喷臭汁在他们的身上。孩子们很快地跑到外面去玩，我们则继续聊天。后来我们上车要回家的时候，我问孩子，有看到臭鼬吗？其中一个回答说，没看到臭鼬，不过有看到一只背上有白色条纹的黑猫。天真无邪的孩子探索的生活和真相的这些故事，或许令人我们会心一笑，但也点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概念。在第一个故事里，我们的小儿子养了一只漂亮的狗当宠物，尽管如此，他还是提了一加仑油漆，拿着一把油漆刷，决定把狗漆成他想象的模样。在第二个故事里，儿子们无忧无虑，浑然不知他们看到的臭鼬会带给他们什么麻烦。他们无法正确分辨实际遇到的状况，所以就要冒着承担不幸后果的风险。这些故事讲的是错认身份，也就是把实际的东西认定为另一个东西。这两个例子，但是今天有许多人要应付同一类问题，比这严重的多。他们要不是无法看清楚真相，就是对事实感到不满意，而试图加以改造。此外，今日有些势力正在运作，意图要让我们远离绝对的真理。这些欺骗和谎言已经不是单纯的认错身份而已，通常还有极为严重的后果。撒旦这个妄言之父和大骗子要我们去质疑事情的真相，不是让我们轻忽永恒的真理，就是用看起来更加赏心悦目的东西取代。他与神的圣徒作战， 而且花了几千年的时间在密谋并锻炼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说服神所有的儿女相信好就是坏，坏就是好。大家都知道他说服世人的相信臭鼬不过只是只小猫，或是上一点油漆就可以把拉布拉多变成大麦丁。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原则出现在经文中的一个例子。主的先知摩西 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摩西被提到一座非常高的山上时，他面对面看见神与神说话。神教导摩西明白他永恒身份。摩西虽然 表面平凡不完美，但是神教导说，摩西，跟我的独生子相像，我的独生子现在和将来都是救主。摩西在这次奇妙的异象中看到神，也学到一件关于自己的重要事情。他虽是凡人，但也是神的儿子。仔细听听这异象结束时所发生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撒旦就来试探他说，人的儿子摩西，崇拜我。摩西勇敢地回答，你是谁？看啊，我是神的一个儿子，跟他的独生子相像，而你的荣耀在哪里？要我崇拜你？换句话说，摩西说，你骗不了我，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你没有神的光与荣耀，所以我为什么要崇拜你，上你的当呢？请大家注意摩西接下来说的话。他说，你离开撒旦，不要欺骗我。摩西有力地反驳撒旦的诱惑，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事情。我邀请各位在受到诱惑影响时，用同样的方法去回应。命令你人灵魂的敌人说，走开，你没有荣耀，不要试探我或欺骗我，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神的孩子，我会永远呼求神来帮助我。不过敌人不会轻易的放弃想要欺骗或贬义我们的恶毒念头。他当然没有对摩西这么做，不过他想要让摩西永远忘记自己是谁。撒旦像在耍孩子脾气一样大声喊叫，在地上咆哮，并命令说，我是独生子，崇拜我。让我们回顾一下，各位听到他刚刚说什么吗？我是独生子，崇拜我。这个大骗子其实是在说，别担心，我不会害你的，我不是臭鼬，我只不过是一只有黑白条纹的无辜小猫罢了。后来摩西呼求神，获得神所赐的力量，虽然敌人颤抖，大地也震动，摩西却没有屈服。他的声音明确又清楚，他说，离开我撒旦，因为只有这位神是我要崇拜的，他是荣耀之神。最后他从摩西前面走开，主向摩西显现，因为他的服从而赐福给他。主说，摩西，你有福了，因为我将使你比诸水强，看，我与你同在，直到你日子终了。无论我们身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摩西与敌人对抗的例子对每个人都是鲜明且具有启发意义的。这是给你们每个人的有力讯息，让你们知道在他想欺骗你们时该怎么做，因为你们就像摩西一样，已获得上天相助的这项恩赐。你们要像如何像摩西那样能有上天相助，不会受骗，也不会像诱惑屈服呢？主亲自在本福音期重申了一个得到神圣援助的明确管道，因此我主知道那将临到地上居民的灾祸，召唤我的仆人小约瑟私密，从天上对他说话，并赐给他诫命。简单来说，就是主从开始就知道结局，他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困境，因此他提供我们一个方法去面对挑战 和抗拒诱惑，这些挑战和诱惑有许多都直接来自敌人和他欺骗的攻击。这方法很简单，神透过他的仆人对他的女儿，儿女也就是我们说话，并赐给我们诫命。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叙述刚刚引用的这几节经文，我主召唤我的仆人罗素纳尔逊会长，从天上对他说话，并赐他诫命而感到高兴。这岂不是一项荣耀的真理？从伟大的第一次异象开始，主确实从天上对约瑟·斯密说话，他也在我们这个时代对纳尔逊会长说话。我见证神在过去的各个时代都与先知沟通，给他们诫命，为的是引导他的儿女获得今生的幸福和来世的荣耀。神持续把诫命赐给我们今日活着的先知，例子比比皆是，像是以家庭为中心，由教会协助的福音教导，以施助取代家庭教导和探访教导，圣殿程序和教仪的调整，还有这项儿童和青少年的新计划。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良善与怜悯，耶稣基督再度在世上复兴了救主的教会，并且在我们这时代召唤了一位先知，这些都让我赞叹不已。耶稣基督福音的复兴用圆满时代来对抗危险的日子。服从神透过先知所赐的诫命，不但不是受欺骗者的影响的关键，也是体验恒久喜悦和幸福的关键。神的方法非常简单，为人正义或服从诫命会带来祝福，而祝福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幸福或喜乐。然而撒旦会处心积虑地哄骗各位，就像当初欺骗摩西那样，他一直在伪装成不同的模样，一直设法隐藏自己的真面目。他声称服从会让你们生活很悲惨，也会剥夺你们的快乐。你们想象通他用一些欺骗伎俩吗？例如他掩饰了服用禁药或喝酒的致命后果，反而暗示这些会带来的愉悦。他使我们沉浸在社交媒体会有的各种负面素材中，像是让人沮丧的比较和理想化的现实。此外，他在网络上伪装了其他的黑暗有害的内容，例如色情，透过网络霸凌对他人的攻击，以及传播不实资讯，让我们在心思意念中产生怀疑和恐惧。他狡猾低语着，跟我来吧，你一定会很快乐的。许多世纪以前，摩尔门经的一位先知所写的字句特别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邪恶绝非幸福。愿我们能辨别撒旦欺骗的伎俩，愿我们能抵挡并看穿他的谎言和影响力。他企图要摧毁我们的灵魂，偷走我们现在的喜乐和将来的荣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忠信勇敢，因为这是辨别真理和听从主透过先知说话的唯一方法。因为灵只讲真理，绝不说谎。为了我们灵魂的救恩，这些事已经明白地向我们显示，因为神也对古时的众先知说过这些事。我们是全能之神的圣徒，是以色列的希望。我们还要犹豫吗？我们岂袖手自悟？不，尽心尽力遵神诫命，我们忠贞奉神永不渝。我要为以色列圣者耶稣基督的名作见证，我见证他无限而永恒的心声，让我们能获得永恒的爱、真理和快乐。只要我们服从神的诫命，就能被引领到正确的道路上，而不致受骗。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